白求恩医生亲自给他疗伤，不仅救活了他的命，也保着他的腿。后来又在一线狼牙山战斗中，一颗子弹从他后背打进去，前胸出来昏过去，在一个姓王的老大娘家里昏睡了3个月，以后才活了过来，重返了部队。说他说我的命都是人民给我的，我感激白求恩大夫，感激这个王大娘。今天看到这个年轻人，我们解放军能把他排斥门外吗？多好的兵啊！但是他对雷锋还讲，雷锋啊，你当兵我支持你，不过你还要做好两手准备，那你真是不合格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还得回工厂好好干。但是回过头来，政委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，市委书记也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。这些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有特点，对这些普通人呐、平凡人感情很深，一听就讲，说个头不就差这一指头吗？他还能长吗？送他入伍，政治合格比身体条件合格更重要。这都是当时回忆的时候写的。接着政委又找到这个接兵参谋，这个参谋说，给我说没有用啊，参谋不太长，放屁也不行，说你找你们团长啊。那些接兵营来找团长啊，这个雷锋确实是个好兵啊。最后他就给团长打了个长途电话，团长也是个三八式的老同志，团长就给他一句话，一切由你这个参谋看着办好了。他说好，团长授权过了发军装，说雷锋临上车前8小时才给他发了军装，作为预备兵员送到部队。雷锋对着小镜子又唱又跳就讲了这番话，但是接兵干部心里还是也是发毛啊，如果到了部队还要再进行一次政审体检，雷锋身体不合格，政审鞍钢扣着档案不给，舍不得让他走，说档案没有在湖南，那再到湖南拿也拿不及啊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他们认准了这是个好兵就带走了。我们听听这个老红军的回忆。
后来雷锋最后按照预备书把他送到部队，
声音太小，
临走的时候他说，这时候他就不在乎政委了，他说于叔，我老伴姓田嘛，叫田如文，那年送兵走的时候，我老伴给他买了20个鸡蛋，买的衬衣、牙膏、肥皂、毛巾，那年非常困难了。这个辽阳万人送雷锋参军，雷锋没有人，我老伴送他。他临走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，雷锋啊，他说于叔，我没有别的送你，我就叫你一声爸爸。雷锋送到部队去了，他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，他是一个苦孩子，他最爱解放军，所以送他参军。
然后2年多之后，突然政委在办公室看到报纸，雷锋因公牺牲，政委非常难受，回到了家里，坐在凳子上闷闷不乐。他老伴问他，老于你今天怎么了？政委忍不住眼泪流下来了，讲了一句话，咱们的儿子走了。一个苦难的孤儿在新中国 碰到这些苏部下是领导的关心，真是像对儿子一样对他。他想叫一声爸爸表达感谢，却受到了批评。可是当他牺牲之后，这些老革命又说咱们的儿子走了。说雷锋当兵的故事是感人的，这些老同志的故事也是感人的。就是在他们心里，只要你加上了这个党字，你是共产党，你就是老百姓的儿子，就是要为老百姓做牛做马，老百姓才拥护你。你要给老百姓做了好事，都想让他们把你当父母敬来孝敬你，来报答你，你就非贬值不行了。这是当年他给我讲的。几十年以后啊，这个朴实的真理确实是真理，但是在我们一些贪官那里变味了。他说我不缺钱呐，你都想，他说我收你钱不缺钱，你看你把我抓起来，你数数多少钱我不有交了，无非是50万给多判多算。他说我要的是什么呢？我要的是你对我的态度，你知道孝敬我，你知道感激我，你眼里有我。所以抓个贪官容易，把这种腐败文化从肝上根上铲除是很难的。这就出现了政协的提案，如何让中国人学会不送礼不求人也能办成事。我觉得老红军很值得学习。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告诉你一个真实雷锋，讲了老红军的例子。我送给他的时候我写送给雷锋的波罗老红军一信言，他说你这样说法是不对的，是党和人民培养了雷锋，我有什么作用呢？我没什么作用，我们要向雷锋学习，我很受教育。然后又过17年之后，他这个时候已经在军分区当政委了，他又发现了一个好兵郭明义。郭明义的父亲是个劳动模范呐，冬天在一个儿童掉井里了，他顺着井沿爬下去把这儿童掉下来。他呢征兵都合格，但77年不正之风走后门已经开始出现了，他就被挤下去了。这个劳动模范呢实在没招，找到了政委，知道这个于政委是个好人，讲了这个情况，于政委亲自干涉调集他的档案，最后一看是个好兵，把他送走。那么郭明义的到了什么部队？到了刘英俊的部队，驻哈尔滨那个23军一个师。刘英俊是什么人呢？当年学习雷锋，1964年奋勇在这个精马之下救了36名儿童，英勇牺牲。在他的日记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雷锋，我的战友，你的热血在我身上沸腾。郭明义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后来郭明义当上了当代雷锋。2012年10月份在党的18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，当上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。他就到这个于政委家里报喜：于政委啊，意思我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了。于政委一听，你别给我扯什么候补委员，我不管你了，你给我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，你比比和雷锋还有什么差距。后来我都问，我说郭师傅啊，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？他是真的。到这个看望老政委之前，我都要清清嗓，要把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唱好，要把学习雷锋。那么这个于新元呢，自己制作了30000多枚雷锋像章，书名就是《红军战士于新元赠》，出门挎包里背的都是雷锋像章，碰到谁扶老携幼啊，做好事就送给一枚。这是讲了老红军他的故事。那么雷锋 入伍第一天这张照片，这是在日记本上贴的黄继光的照片，写了这样一句话：英雄战士黄继光，我要向你学习。这是雷锋留下的书，他看过的英雄的书籍，这是雷锋日记上出现英雄的名字多达20多个。他说明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雷锋爱学习，第二个问题雷锋确实是以英雄为榜样。这是在他的书上有的外国英雄的名字，像白求恩啊、保尔柯察金啊，都激励着他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，雷锋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好了，有一次我们开会，一个理事会60多个企业家，最后研究儿童教育最大问题，我的儿子都抑郁了，有房子住，有车坐，条件都好，就是精神不开心，脸上没个笑容。雷锋苦大仇深，脸上总是有笑容。所以我到英国讲雷锋的，英国人说雷锋为什么会笑啊，他眼睛里应该冒火呀。我说他为什么冒火，苦大仇深要报仇啊，他忘了吗？他在这笑，笑是雷锋一个特色。为什么雷锋笑？翻身了，解放了，他开心了，他希望自己不再受苦，其他人也不再受苦，使我们的新中国更美好。雷锋是10岁才上学，上学是乡长给他领去的。乡长说：“李老师啊，这是那个李老师，我把雷更牙子给你送来了，这是个孤儿，你多关心他，怪可怜的。”老师说：“雷更牙子，把你的大名写下来。”雷锋说：“我就叫雷更牙子啊。”说：“那是小名。”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大名啊。”他的大名叫雷正兴。但雷锋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，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学校里奋发读书，2次被评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少年。咱们是54年中国成立少先队的，他是第一批队员，当上了队长。平常助人为乐，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，有时候南方那个河嘛，桥它没有像我们北方的都有公梁有洞，有水的时候淹着了，没水的时候都下来了。他和就和老师一起帮助这小同学过河，所以他在那里威信很高，还是腰鼓队的队员，还是学校演出队的，很活跃，学习成绩也很好，考上了初中。但是在小学毕业典礼上，他就上台讲了这番话，这番话是真的是假的，咱们有老师的记录在这儿。他讲了他3个梦想，一是表达不上学了，第二他要当新式农民，要开拖拉机，将来再需要的要去当工人建设祖国，将来再需要的要去参军做个好战士。短短的讲话2次表达，我一定要做英雄，做个人类英雄。一方面表达英雄志，那是多么的豪情壮志，另一方面雷锋又泪流满面。老师也惊呆了，说：“雷锋啊，你怎么不上学了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不能太自私了，乡里已经养活我6年了，我得自食其力了。”一个年龄不大但非常懂事，另一方面就说雷锋呢爱学习。他从报纸上看到当年的共青团发了个通知，要在全国动员500万高校生啊返乡当新式农民，因为我们国家不到6亿人，5亿文盲，扫盲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件大事。雷锋就回乡当了业余文化教员，教农民识字，还受到了表扬。56年，县委组织部一个干事到这个乡里啊选一个交通员， 一进门看到一个小伙子，小伙子也很有礼貌，哎，姐姐你来了，干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找你们乡长，说乡长还没回来，就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。他一看这个小伙子手里拿了个本子，他说你写的什么东西我看看，一看是自己订了一个本子，写的苦难家是我的理想。哦，你还会写书了？他说我也不会，我想像高玉宝那样把我的家史也写下来。这就是高玉宝当年写书留下的底稿，连写带画，树上挂个钟，一敲当当响。高玉宝呢是个苦孩子，在大连一个日本人的沙场里，结果因为有病就死过去了，死过去这个拉到烂脏坟里了，叫收尸的工人发现这个孩子还有一口气，用米汤把他救活。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，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学识字，会写100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小说了，最后写出了高玉宝，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。在国庆10周年国庆官礼的时候，周总理把他拉出介绍给毛主席，毛主席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大作家高玉宝。毛主席说高玉宝好，拿起杯就给高玉宝捧杯。高玉宝的事迹鼓舞着雷锋，说雷锋的勤奋呢，他都是受到那种环境的影响，他心里有了榜样。这件事感动了这位干事，干事就决定把雷锋带到县里去。县委书记一听，哟，当交通员，那个时候连自行车都没有，更不存在车了，一天跑好几十里路，说他能行吗？这么小。但是这个书记呢，又说了一句话，那不行话，留在这里当公务员吧，正好我的公务员刚去当兵。这样就在书记旁边，书记是陕西五台人，也是当年南下工作队解放以后留在这里当县委书记。书记的带着雷锋下乡，看到农民苦，一个农民揭不开锅躺在床上饿得直哼哼，书记就从口袋里掏出5块钱10块钱给他。雷锋一看呢，也从口袋里掏出2个5块钱，书记摆摆手，小雷啊，你不用了，你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钱。雷锋说我也用不着啊。雷锋在他的眼里，这就是共产党，为老百姓做好事，帮助人。后来有一次跟着书记下乡，雷锋蹦蹦跳跳的，小孩很活泼呀，地下掉了一个螺丝钉，雷锋一脚把他踢飞了，书记走到前面捡起来吹吹灰装到口袋里。过两天说，雷锋啊，你到这个工厂里去一下，把这个送给厂长，给他送封信。结果厂长拿着信一倒出来，没有信，里面就和螺丝钉。厂长说，哟，你们县委的同志真是节约，得谢谢你们。他说不是，这是书记捡的，说这个东西有用吗？厂长就告诉他，螺丝钉有用啊，缺一颗螺丝钉机器就不能转动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得要当好螺丝钉。另外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，这颗螺丝钉还可以用，有的不能用了可以炼铁。从那雷锋记住了螺丝钉的作用，所以在他的日记里不断的散发对螺丝钉的认识，从做一颗螺丝钉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，到不要骄傲自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，就成了现在的精神。在书记这里，他又认识他另一个青春偶像冯健姐姐，冯健比他大3岁，但是是全县的养猪场的女饲养员，他也是高校回乡响应党的号召建设新农村，办起了养猪场。他3次进北京见到了毛主席，县委书记为了指导他们养猪，自己还养了一头猪来摸索经验，所以他是书记家里的常客。在书记家里，雷锋见到了冯健姐姐，书记说你要好好的向他学习，书记就把 说我的家乡出了两个英雄，一个是刘胡兰，一个是吴运多，写的把一切献给他，给这两个年轻人一人送了一本书让他们学习。大家看这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，就是当年的冯建，在她上面穿白衬衣，这个大家也不陌生。1964年北京的小鹿班，一个木匠，建筑公司的一个工人，后来当到国家政协主席，他叫李瑞环。李瑞环，所以中国共产党有个本事，就是能把卑贱的人变得更聪明、更高尚，走向当好国家领导的岗位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好作风。雷锋从这里受到熏陶和教育。后来县里要建个农场，有一条河涝泛滥，要把它堵起来，造万亩良田解决吃饭问题。省里给县里分了一台拖拉机指标，但是没有钱，钱不够，号召共青团捐款，雷锋捐出了20块钱，把自己准备买棉被的钱全部捐出来。后来考上了拖拉机手，成为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。接着到了这年的秋天，东北的鞍钢来招收工人，湖南的钢铁公司、湖北的钢铁公司都来招收，鞍钢计划招收2000名，但是都听说东北冷，耳朵都要冻掉，也没大米吃，好多人不愿意去，就动员年轻人呢带头报名。雷锋就报名要求上鞍钢。临走的时候他提出改名字，我们听一下他为什么要改名字。
他说我的名字要改一下，我说你的名字嘛蛮好，正正快快，星星星旺旺，那怎么不好？他说我的名字嘛劲儿，
哎，这声音都不行，他都提出改名字。
我以为
这个县委书记说呀，你改什么名字啊？你这个雷正兴正正派派星星旺旺多好啊。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我要改。他说你改什么就想这话，最后就改做叫雷锋。
银行的银必须有个桌面金子，
怎么都差太好了。那么为什么要改名字呢？这当时和他一起改名字的这个人叫张建文，他的名字叫
定了吗？是，
哎，好，不放了，叫张喜文。翻一座山的时候，雷锋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。雷正兴名字有家道兴亡的意思，旧社会我连家都没有了，还说什么兴亡啊，我不喜欢他。说那你想改什么呢？我叫雷锋，咱们要当工人了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冲锋。张喜文一听，哎呀，这个名字挺响亮，他说你也给我改一个吧，喜文喜文，旧社会我什么希望也没实现，这新中国我才到县委当交通员了。他是报名上这 湖南的钢铁公司，因为他已经娶媳妇了，不想立走，但是要到鞍钢去参加培训。雷锋就说喜文呢，你就改一个字叫建文，咱们一切建设社会主义。一个改名反映了这个年轻人心里一种志向。临走之前他们去了两个地方，一个到了韶山向毛主席告别，一个来到他们家的铜鼓镇向郭亮烈士告别。15岁的郭亮看到长沙街头军阀出杀了革命党人，不仅没有吓退这个孩子，还激发了他坚决革命的决心。结果12年之后他就当上了湖北省委书记，中共湘鄂边特委的书记，后来被国民党被叛徒出卖，国民党把他抓到了第二天就砍了他的脑袋，先在长沙城失踪3天，又移至他的家乡。说鲁迅说呀，革命配挂就是砍了脑袋给吓退的事情是很少有的，同斥敌人的凶残。毛主席也赞扬他。临走之前他向郭亮告别，用英雄的事迹激励着自己。 雷锋这样就到了鞍钢，到了鞍钢了以后，给他知道他开过拖拉机，给他分了一台拖拉机，他不干，分了一台小推土机也不干，就看中了这台大拖拉机，斯大林八零，说你能行吗？说我能行，请组织放心。最后就分给一个姓李的师傅当徒弟。结果李师傅一来一看，怎么这个假石室里有个人，也看不清那个小孩的眼光，看那个头发一摞在那一窜一上来，谁家的小孩这么淘气，快下来。雷锋说，师傅啊，我不是谁家的小孩，我是你的徒弟呀。师傅说，你能给我当徒弟？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保准是个好徒弟。他徒师傅回答，是雷锋很机灵，干活的时候他给我泡杯热茶，让我在旁边看着，他自己在这开，他还会修理车。但是雷锋个子矮，坐那确实不行，半哈着腰站在驾驶室里开，成了优秀推土机手。快过年了，其他的同志湖南来的就回家了，雷锋没家可回呀，自己买了两瓶老白干，买的糖果，准备大年初一去看望师傅。结果下午4点多，师傅就来了，小雷啊，你在哪里呀？到我家过年吧。全家人一起包饺子，这个南方伢子的第一次在北方吃到了饺子，心里非常激动，他感受到了工人大家庭的温暖。所以雷锋在鞍钢期间，1年留9个月，18次被评为标兵，成为鞍山市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，还2次坐在主席台上选为标兵，代表工人讲话。这是他在鞍钢为工人当教员留下这张照片。雷锋呢，将学历并不高，仅仅在县委学习期间拿到初中的补习证书和书籍一起读，但是他由于勤劳爱学，再加上不平凡的经历在思索，所以他留下了100多篇日记、20多首诗和3篇小说，这是他写的《南来的燕子》，这是他为青春画的像，青春永远是美好的，永远属于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属于谦虚的人。我们很长时间看不起劳动，看不起劳动人民，从党的18大以后又重提劳动观，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和雷锋当年对劳动的认识多么的相似。